艺术很难吗？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如果很难的话，为什么我们听一首歌会掉眼泪，看一部电影会和主人公一样同喜同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艺术感知的能力，只是现在好多艺术对我们太草率，他们高高的摆在那个地方，又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好像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拨开他们晦涩的外衣，你可以和易公子一样，看到里面很多作品很动人的故事，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
怎样找到易公子？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意外艺术。
易公子，你知不知道人体比例很重要？
知道啊。
可是有人吐槽你的脖子很短嘞。
来，裴老师，来把我脖子拉长一点，这样呢，这样好一点吗？这样呢？哎呀，所以说嘛，人体比例只是其中一个元素，还有肉感。今天我们要看一个特别有肉感的作品，要全面的看，仔细看，放大，再放大。哎，对，你看啊，当时这个雕像刚被发出来的时候，整个微博的评论都炸了。是啊，一个大理石怎么会被雕得这么柔软呢？其实啊，大理石还是那个材质，还是很坚硬的，只不过它雕出了那个大理石凹陷的肉感，你就觉得柔软。雕刻他的人叫贝尼尼，人们称为巴洛克艺术之父。那贝尼尼是怎么把这个雕像雕得这么有肉感的呢？首先，贝尼尼要在稿纸上反复的设计草图，眼看工作室的稿纸堆起来都快跟他人一样高了，才最终定稿。当然，稿纸设计好了，不可能捞起袖子就干吧，因为雕刻大理石是非常需要胆大心细的活儿。你看这些人的手指发丝这么微小的细节，有的时候你一个喷嚏可能就敲错了。聪明的雕刻家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先建模。他们用泥巴捏成了一个迷你版的泥人雕塑，通过这种雕塑把自己想要的整体效果做出来，出错的几率就会减小。接着才是最重要的步骤，各种敲打错模，有的时候光一个小拇指就得磨上好几天。而年轻的贝尼尼只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把这座惊人的雕塑完成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细想，也就是让手指在大腿之间的这个凹陷面上多那么几公分而已。难的倒不是这个技巧，而是唯有他想到了这个天才的想法。于是年纪轻轻的贝尼尼就红了，23岁就被授予了骑士爵位。就算是当年的米开朗基罗也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啊。23岁，我们大学刚毕业的年纪，可是人家已经火遍全罗马了。有人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能够做出这么生动的触感，应该是自己上手摸过吧。何止是摸过，贝尼尼这一生简直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撩妹史。据说他曾经对他自己工作室的一个下属的老婆一见钟情，那个女人叫什么来着？
卡斯坦莎
啊，卡斯坦莎，名字的难记。然后呢，他们两个是你侬我侬，那个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最后谈着谈着就坦诚相见。贝尼尼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还专门以这个女子为原型，专门刻了一尊半胸像。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半胸像通常都长那个模样，哎，都是给那个有钱人有权势的人雕的，特别严肃，跟证件照似的。但是你看贝尼尼的这尊半胸像，哎呀，这个女子刚刚不知道在干嘛，嘴唇微张，神情迷人，领子半开，酥胸半露。他就是把那个大理石的分量感变得像是有一点点轻飘飘的，然后又凝固了某一种生动瞬间的那么一种感觉。当然这个故事还没完啊，我是说这个女人的故事。据说因为这个女人刚勾了她丈夫嘛，然后又勾了贝尼尼，而且还再接再厉，把贝尼尼她弟弟给勾了。贝尼那是气不打一处来啊，吵几架我就把他弟弟的两根肋骨给打断。然后想想还是不解恨，就派人呢到那个卡斯坦莎他家里面把他脸给刮花了。最后想想还是不解恨，怎么办呢？就再次以这个女人为原型，又雕刻了一尊半胸像，长这样。
艺术很难吗？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如果很难的话，为什么我们听一首歌会掉眼泪，看一部电影会和主人公一样同喜同悲？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艺术感知的能力，只是现在好多艺术对我们太草率，他们高高的摆在那个地方，又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好像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拨开他们晦涩的外衣，你可以和易公子一样，看到里面很多作品很动人的故事，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
这一尊半胸像的名字叫做美杜莎，美杜莎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角色，是一个蛇发妖女。你看她的那个秀发，全部都是蛇的模样。最重要的是她的表情，你看这个表情，眼睛都是往下走的。到底有多怨妇？爱你的时候你是天堂，不爱你的时候就把你打下18层地狱。而且呢，不仅要把你打下地狱，还要让这幅作品永世流传。天哪！千万不要去得罪艺术家，尤其是像他这种天才型的艺术家。这个事情真的是在当时的罗马沸沸扬扬。你想，故意伤害罪啊，把人弟弟啊，把他的情人啊都给弄伤了，很多人都说，哎，让他坐牢啊什么的。不过他有靠山，这个牢是肯定坐不成的。他的靠山就是当时的罗马教皇。罗马教皇说了，他说，既然你是在女人身上栽的跟头，那我就罚你。罚你什么呢？罚你娶老婆，而且要娶全罗马当时最漂亮的一个女人。
我也好想被罚哦。
呵呵，反正那件事情其实也是给贝尼尼的人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从此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运气就变得特别的坏。罗马教皇呢，后来命他去修改圣彼得大教堂。这座教堂特别有名啊，我们在讲米开朗基罗的时候就有讲到，米开朗基罗有很多很有名的作品在那个教堂里面。不过贝尼尼去修改那个教堂的时候，却差点把这个教堂给毁了，造成了他人生当中的低谷，而且是最低谷。具体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教堂差点给毁了呢？你可以关注我们意外艺术的微信呢，回复毁了、毁啊、毁啦，都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故事的答案。正当贝尼尼的人生跌入低谷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出现，让他又重新回到了高潮，当然是事业上的高潮。这个女人名叫特瑞莎，是一个修女，也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挂了。故事是这样的，说有一个富豪，他想在礼拜堂为特瑞莎建造一个雕像。这个雕像的故事来源呢，就是特瑞莎的那本畅销书，大概的意思就是特瑞莎梦游奇境记，她常常会出现一个幻觉，就是她身边有一个天使拿着金色的长矛，然后她跟上帝之间有了这种灵魂的呼唤。一名天使幻化成人形出现在我身边，我看到他手中拿着一只金色的长矛，我觉得他仿佛用长矛数度刺中我的心房，长矛深深刺穿了我的身体，他拔出长矛的时候仿佛连带掏空了我的五脏六腑，我体内充满了对上帝炙热的爱，疼痛如此剧烈让我数度呻吟。贝尼尼要根据这个情节为特瑞莎做一个雕像，但是这个拿着金矛的小天使好像对准的不是特瑞莎的心脏，而是她的下半身。然后你再来看这个修女的表情，双眼微闭，朱唇轻启，就是在那一刻，那种巨大的痛苦和巨大的快乐水乳交融在了一起，就那种感觉很难说，你明白的。这尊雕像被摆在了这个教堂的正中央，然后边上呢，贝尼尼又专门去雕刻了一些窃窃私语的人们在看着他，你看舞台的张力感就出来了。然后呢，他又在这个雕像的顶上去做了几根金条，当太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身处在梦境一样。在那一瞬间，建筑、雕塑、戏剧、舞台全部融在了一起，所以呢，之后的雕刻家也就把那尊雕像当成了是一个雕刻史上的范本和教科书去研究。也就是凭着这尊雕像，贝尼尼再一次重出江湖，到达了他人生当中的又一个巅峰。从8岁开始崭露头角到80几岁，他的一生都在创作，好像就没有灵感枯竭的时候。 然他技艺很高超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他那种很细腻的对艺术的处理上面。你看他对人体的了解，男女之间的那一种刚柔并济，转换成了在艺术上面从坚硬到柔软的那种过渡。今天你漫步在罗马的时候，还有可能看到贝尼尼留下的那些雕刻啊、建筑啊，虽然艺术家人已经不在，但是那些不朽的美和艺术却被永久保存了下来。